各位莲友，还有我们腾讯网的佛友们啊，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看现在啊记录下的这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弟子看到这段对话，远公为谢灵运曰：“指法中而虚美美，面性生利，非令中之相，请多行阴德，戒斥三年后。”三年而后可。灵运对曰：“学道之心，安以貌耶？”远公笑而不答。弟子古文功底差，是否请法师详细讲解这一段对话的深意？当年慧远大师在这里起建白莲社，有很多的高贤纷纷来参加当时谢灵运也是那个时代的名士了写诗写得很好，很有文采他这个据记载，东林寺的莲池就是他这个着持众莲呢，是出自谢灵运的。那这里谢灵运就请求也加入莲寺。那这段对话就是慧远大师对谢灵运这个请求的一个回应那慧远大师是博才多艺了，那都是菩萨再来的人了，不仅深通佛法，连世间的一些这个学问也都了解。那你看谢灵运想加入莲社，慧远大师晚年拒绝那这个说，那从面相上来说，你的这个当然我也不会看相了，是吧？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头发是有一种形状，你的胡须也很美的，但是呢，你的面色和你的身体的体态看过去不是善终的相令终就是善终之相，那就请他多去行阴德来使自己的命运或许有改变，就让他就是三年之后你再来看看能不能改变来决定能否加入莲社。那谢灵运听到这个就说：“我是学道之心，还能以貌取人吗？”慧远大师笑而不答。实际上慧远大师料得很预料得很精确。真的过不久谢灵运就得罪了朝廷的这个政要，以这个诽谤朝廷的名誉处死了。那这个慧远大师事先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后果，为了避免这种政治的因素对东林寺对莲社的负面影响，所以就没有接受他 嫁入连氏，啊，是这么一个公案。好，请看下面。我以前和丈夫吵架，脾气非常差，故意打坏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和财神像，做了这大不敬的事，我该怎么办？啊，那你的脾气也够大的啊，这也是躁症也比较重的。你发脾气就发脾气了，你怎么又发到了观世音菩萨上去了呢？啊，观世音菩萨又没有得罪你啊，啊，所以你故意打坏观世音菩萨像，这个因果是很严重的。那你不是欺软怕硬吗？观世音菩萨很慈悲，你打坏了他不跟你计较，你为什么不打你丈夫呢？这都是有问题的，是吧？你打丈夫可能害怕，我打不过他啊，啊，这都是女同胞的烦恼习气啊，你要深刻的忏悔啊。这个一个女人如果脾气非常差，那你说明你孽障重，今生的福报也会不好的。女人就是要贤惠呀，啊，没有贤惠的特点，你一辈子就是会痛苦不堪的，啊，害自己也害他人的，啊。弟子常常升起对同性的暧昧之心，自知业障重，但难以克制，有什么样的因会有这样的果报？弟子该怎样断除恶念，不堕恶道？啊，请开始。这也是众生的烦恼啊，业力啊，这要生大惭愧心。现在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啊，已经是比较普遍了。在中国大陆据说有几千万呢，在西方国家很多国家对同性恋都合法化了。这个去年我到北美地区走一下，那很多大城市专门有同性恋的街啊，这些同性恋都住在那，那个走在那街上，哎，他挂的这个旗那个旗的。我们都不大懂，哎，这个街不一样啊，人家就哎呀，这是同性恋住在这里的街，据说台湾也准备要同性恋要合法化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为什么会对同性产生一种这种贪恋呢？染着的心呢？当然这里面的原因也肯定还是有原因的。你比如他今生是个男的，他可能上辈子是个女的转过来的，但女的转过来他有女人的习气嘛，所以他今生虽然是男子身，但是他对于男性他很感兴趣，那就不是啊，那正好这个那这个男的看到他虽然是同性，但是一女里女气的，这个阴阳之间呢，他可能又有些缘分，可能相互就弄在一起去了。那同性有男男有女女，那女和女之间可能上辈子他是一个男的转过来的，那当然他可能今生的习气对女人也感兴趣啊，他今生也是个女生，但是他有男人的习气，他可能会有这些要素。但这个原因都是多种原因的，这可能是其中一种原因 啊，甚至有人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同性恋是不是在基因层次还有些原因呢？啊，这个，那总之这都属于这个性取向的错乱，是真的是孽障重的表现，是跟正常的自然的这种状态是违背的。这个是末法众生随着他的寿命越来越短，他的孽障越来越重产生的情况。在这个戒律上来说，这个人类平均500岁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这种同性恋的现象，就是在的500岁的时候出现了同性恋，男男或女女，马上人的平均寿命会断崖式的下降300年，从人寿平均500岁变成300岁，变成200岁。所以这个孽障是很重的。而且当生如果你是同性之间的这些行为，他出现艾滋病的，出现性病的，出现这个种种问题的概率会急剧增高，对身心都是很大的戕害。所以对这一点，作为佛弟子，你明了这样的严禁的因果，你得要好好的阻断它，你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但确实这里面，他由于这个烦恼的根在呀，他确实很难克制，很难克制，你就得要开始增强持戒意识，要好好念佛。在佛号当中是没有男相没有女相的，佛号的清净光能够对治我们的淫欲心的。你就想到你这个同性恋的行为，那是要下地狱的，你要生恐怖心。好，请看下面。说起这个，还有一种变性的现象啊。男的非得要通过做个手术变成一个女的啊。这个泰国有些叫什么女妖啊，或者什么，那真的是很难受的。这个一个男的变成女的啊，这个你大概你没有接触过，我是几年前到柬埔寨还是印尼，就碰到的。他们这个转性之后就在那里这个乞讨啊，乞讨的样子就是女人的样子啊，他敲你的车门啊，这个啊，一看那个他那种身上的气息啊就很难受啊。这个虽然变成女的，但又不是女人的那种感觉，他又不是男人的感觉，你说男不男女不女，你说难受不难受呢？就是这种感觉啊。好，请看下面。弟子的岳母送给妻子一个念佛机，是一位比较有争议的出家人念诵的，弟子心里很是排斥，但不知道怎么和妻子说，怕阻止了他对佛法深信啊，如何对待啊？这个还是依法不依人。无论这个有真念出家人，他念诵的，他又没有念诵南无我啊，他是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嘛啊，你也不要太排斥啊。但只要他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无论是什么人念出来的，你先不要去排斥他啊。当然最后我们能选一个 具足深信切愿比较清净心的一个或者一种念佛的声音那是最好。因为什么样的心，所以呢念同样的一个佛号，它所带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但这个是比较微细的事情，你慢慢来特别是对有争议的，你先不要把这个对一个刚学佛的人一听，哎，这个有争议，那个有争议，他都害怕了。你这佛门怎么这么乱呢？那我不学了他可能会这样好，请看下面。六道中多有隔音之谜吗？情形都是怎样的？如何深刻认知六道皆苦产生真正的厌离心、信愿求生心？六道的这个生命诞生的形式，它随着众生的业力的不同而不同的在人道里面是要十月怀胎的，但还有些是湿生的，有的是化生的有的你恶业重的下地狱，那是直接下地狱，它也是不经过中阴身的这个经典当中对这种六道里面在哪一道往生的情况，以及胎卵石化的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这个在人道里面六道都是很苦的这倒是事实你就到天道去了，它的寿命也是虽然长但也是有限的天福享尽，五衰相现前，他有可能就到畜生道去了想得人道都是很困难的，所以对这个六道它的无常它的苦难感要生真正的厌离之心对修净土法门来说，对这个生死轮回的痛苦要有深刻的认知，要产生真实的厌离之心由这个厌离之心激发的那种心目净土的心，它才有力量。如果你对这个世间厌离心不强，那自然对极乐世界那种求往生的心它也不很迫切这富贵学道难，为什么他的厌离心就说不来他觉得在这个世间我有吃的有喝的很光耀妻妾成群子女很多要什么有什么这就是我的极乐国这就是我的天堂我过得很滋润他对于苦难没有感觉，实际上再也是愚痴。你在这个世间你的荣华富贵你总比不上悉达多太子吧，他为什么会有深刻的厌离之心？就是他能够用智慧穿透到我们这个轮回众生不能解决的三个问题，就是他出家之前从那个城门三个城门出去所遇到的疾病、衰老和死亡。你纵然是转轮圣王也解决不了这三个问题。当有这个疾病、衰老和死亡存在的时候，任何荣华富贵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真正的生命价值就要超越这三种痛苦。你从这里发出的厌离心就是带有本体性的生命本质性的这种升华出来的触底心。好，请看下面。弟子有时因意见不合对妻子有憎恨的妄念，造成自己恶口，招致 斗争，眷属斗争，请开示如何能完全杜绝嗔恨心。有时候弟子知道自己在嗔恨，但就是转变不过来，是不是只有继续拜佛念佛才能好？啊，前面那个问题是一个妻子对丈夫发脾气啊，但也不敢发的，对丈夫不敢发脾气，脾气转到观世音菩萨上来了啊。现在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发脾气了，这要注意了。丈夫对妻子有嗔恨的心，说不准也会导致家庭暴力的啊。你的力量大一点了啊，如果把妻子的门牙打掉了，这也很麻烦的。如果你是学佛的，要了解贪嗔痴三毒烦恼，这是我们必须要对治的。如果你学佛还有这么强的嗔恨心，你真的要在佛面前痛切的忏悔呀，要磕破头的忏悔呀。这个嗔恨心呢，这是修行最大的障碍啊。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啊，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呢！啊，嗔恨修行是要修慈悲心的，那嗔恨心正是慈悲心的直接的障碍物。你想，一个人嗔恨起来，那这个毒气就上来了，嗔毒嘛，这毒为什么？脸红脖子粗啊，啊，青筋暴力啊，哎，这个毒发作了。毒发作呢，他这时候这个嗔恨发火的情况下，这个恶口啊，那不是一般的恶口啊。他这种烦恼是对方最伤害别人的话，他要说出来；最给对方最痛苦的行为，他要干出来。因为这样才能使他嗔恨的心痛快，所以带着嗔恨心发出了那种咒骂的声音，那比那个三伏天的寒冰呢还要厉害呀。所以你在嗔恨心骂的一个人，可能那个人会一辈子记你一辈子，甚至一辈子不够，生生世世都要记着你，因为他的力量太大了，对对方的伤害太大了，啊，所以嗔恨心一定要给他扶持。那五庭心观，嗔恨心要用慈悲心来对治。你想想，你跟你做妻子啊，也是多生多劫的缘分呐，你做丈夫的要爱护妻子啊。要疼爱妻子，他跟你是同体的啊，你怎么能够去骂他去打他呢？啊，所以你多对你妻子慈悲一点啊，这个啊，但确实习气很大，一下子转不过来，那有个过程啊，过程呢就是你嗔恨心上的时候，你马上也有觉照地啊。当要骂对方的时候，你觉照下阿弥陀佛啊，哎，你转到阿弥陀佛上来。原来可能火冒三丈啊，你能不能火冒一丈啊？火冒一丈变成火冒三尺啊，火冒三尺变成火冒三寸三寸。啊，以后就没火了，没火了，没脾气了，没火了，就恭喜你了。别说在家庭生活，你在单位也是这个样子的。啊，第一流的人才是有本事没脾气，这才是第一流人才。啊，有本事有脾气是第二流的人才啊。啊，你没本事还有脾气，可能人家要炒你鱿鱼了，没用了。你没本事还这么大脾气啊。那在我们僧团里面，我们对在 共治归约，对这点我们很强调的。如果你两个比丘嗔恨心很足，一下子就打起来了，那对不起，打起来我们不问你谁理谁有理谁没有理的，全都简单啊。所以你千万有一个比丘打你的时候，你别还手，你一还手了都要走。那你不还手，好，那个动手打的人就要处罚啊。这是毫不可，你一个修道人这个都控制不了，那你修什么道啊？你生大惭愧心了，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啊！啊，所以这个你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要把它改变过来。对治烦恼，你一定要思维哪个烦恼最重，你一定卯足劲来先把这个最重的烦恼给它转变过来。好，请看下面。弟子之前一天可念一到两万佛号，但是近一年来只是在佛堂才念得下去，住世时就提不起来，即使想起来总又被琐事打断，不知怎样才能做到净念相继佛号不断啊。要把这个功夫用得得力啊，要双管齐下。双管齐下在叫理观四修啊，有时候要有一种理上的观想、观照、观察。比如说你为什么念不下去，为什么那么多琐事打断，是你把这个世间的琐事看得太真实了，你没有认识到它的梦幻泡影的这种虚幻性。你真正切身的认识到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都是虚妄的，都是幻化的，都是在做梦，那你有你这个理观很娴熟的话，你就会产生力量，就不至于一念佛就想到，哎呀，我的职称还没有评上去啊，我能不能多得点奖金呢？这个课题我能不能拿上来呀？现在我还是副处级，能不能转正呢？你这个你就会一天到晚就想这些事情，甚至那些琐事，怎么今天那个同事那个领导见到我好像对我不太高兴呢？我做坏了什么？他对我不高兴，麻烦的啊！我怎么去缓和关系啊？那你什么样事情都来了，你都把它看成很真实的啊。所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要常常去思维啊，包括我们念心经呐、那心经都是对这个世间法、处世间法都一概否定的，要无属得啊，以无属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为什么无属得？都是空的，无有真实啊，这个无实性啊。所以这些啊，这个理观之后再加上四修，四修就是你确实要定一个数量啊，我一万声佛号定了之后雷打不动，一定要完成啊，不能有借口，完不成就不睡觉啊。这个修行要有点意志力，意志力就是猛力，还得要有个恒心，恒心就是咬住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啊，曰急日累，滴水石穿，咬住青山不放松啊。这就是这种恒心和意志力，也是啊无量寿经那个四自在王佛给这个法藏比丘的开示啊。就像大海水呀， 你去咬啊，今生咬不完就下辈子咬，你生生世世总能咬干大海水，见到海底的珍宝啊。那你说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意志力，有谁能想到我能够把大海水咬干呢？你今生咬不完，就像愚公移山一样的，你能够有这种心发出来，这叫自助者天助，这用你的第六意识发起这个心，你在助的过程当中就感动了第七识，然后就感动了第八识，然后潜能就出来了，就能完成。愚公移山谈这个要把太行王屋二山从门口搬走啊，那怎么搬？就是他的要把土运到渤海之滨呢，飘过去啊。那这个愚公已经七十岁了，他要发心做这个事情，那自收就是邻居自收就笑话他呀，笑话他。但愚公说，我住不完，我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孙子还能生重孙子，而重孙子子子孙孙我都在做这个事，哪能不成功呢？哎，你说谁愚谁智呢？这个愚公还真的有大智慧呢，所以他就带领家里六七口人就开始干起来了。啊，干起来了，也感动了邻居的小孩跳跳蹦蹦来帮他的忙了。但最终解决问题是什么？感动的天神呢？会向上帝汇报啊。上帝觉得，哎，就派了两个力士，哎，就把这个太行王屋二山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哎，这个列子在这个余孽很有意思的。那为什么那个上帝会派两个力士过来？啊，杨仁山就是对这个解释，他有一个从法相唯识的角度啊，你愚公发的这个心代表第六意识啊，感动的第七识。第七识是传送识，就把这个事情汇报到上帝这第八识那地方呢，这样就唤醒了新王第八识的力量，哎，然后两个力士过来就搬走了。哎，这个解释还挺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大心，这叫自助者天助。所以天助就是我们的潜能是无限的，我们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啊，现在我们就被自己的这种懈怠呀、狭劣呀、放逸呀、分别呀，这些啊贪嗔痴啊，完全的我们自信的潜能的力量抽不来呀，就形成不了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啊。啊，所以这个啊念佛这件事情，它是逆水行舟的。我们的内心有一种阻碍念佛的很大的力量，这种无明的力量。无明，比如为什么念佛就会昏沉？你打麻将的时候觉得浑身是劲呢，为什么一念佛就想睡觉？啊，好像不念佛的时候还蛮清净，哎，一念佛就妄想纷飞。为什么会有这现象？实际上你看楞严经讲，无明的心的心态就是昏扰扰相，它是通过念佛把我们无明的状态心给它呈现出来了，它就是昏沉。那这种昏沉也是其中阻碍作用，你想念佛那你念不下去啊，一拿起念珠就想睡觉，那又有放逸啊，一念佛就很昏沉，正好就靠到墙这长坡，好不容易平时还失眠呢，现在怎么想睡觉，干脆拉倒吧，哎啊，放头一睡还睡得很香甜。来，但是它阻碍了我们的修行。 魔王波旬就很高兴了，你看看他修什么心，他一念佛，我一昏沉他就睡觉了，他还在我的把控当中了，还是我的魔子魔身的范围呢。所以你昏沉的时候你不要再坐在那里，更不能躺下去，磕头惊醒，或者看看夜天空的繁星月亮向上看啊。你有时候惊醒的时候到了半夜12点，这确实很昏沉，这是昏沉的时候，你这时候不要闭上眼睛念了，那更容易昏沉，昏沉的咣当下你就撞到墙上去了啊。这时候睁开眼睛看着一个东西，看清楚，或者看那个佛像，或者看蒲团上的莲花，或者你要再睁开眼睛还能对峙一下，如果你还是闭上眼睛摇头晃脑，那麻烦的，这昏沉就把你控制住了。好，请看下面。金刚经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请开示什么叫有为法，什么叫无为法，念佛属于什么法呢？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么临终念佛求往生西方，算是以音声求如来吗？啊，说明你对《金刚经》还比较熟悉了啊。但是熟悉呢，你要理解其中的法义啊。不要有很多人能背得滚瓜烂熟，然后问句经文是什么意思，他就不晓得啊，不懂得啊。那你一切有为法这个句子当中，你首先对什么是有为法，你都要有基本的概念了。有为法就是我们现象界由众生的生灭心属造作出来的法，都叫有为法，又叫生灭法，又叫败坏法，又叫无常法啊，那又叫有漏法，又叫轮回法啊，又叫轮转法，它都是这些啊。那无为法相对的无为嘛，就清净，离开生灭啊，真常永恒啊，这叫无漏无为啊，这叫无为法。那一般我们的贪嗔痴就是有为法，戒定慧就是指向无为法啊，戒定慧六度万分六智洪明，那念佛当然是属于无为法的范围，因为它是处世间法啊。那当然我们当下能念的心也是妄心嘛，生灭法嘛啊，以众生心忆佛念佛，但这个佛号是阿弥陀佛传达给我们的实相法，佛号是属于无为实相的范畴啊。那一般我们以这个生灭的心念不生灭的这种佛号，这里面就有一个熏习，这叫以真如熏无明，无明都是有为的，都是生灭的啊。那这里就得要有一个转换，通过我们念佛有能念所念，也属于有为的范围，但能念所念最后突破它的能所的对待啊，叫做念即情空啊，念即情妄啊，能念和主念打成一体的时候啊，就是不二的时候，那当下我们能念和主念全体的就是在一种无为的超越的那种啊本来面目互相风月的状态当中。所以念佛是指向出世间法，通过有为 达到无为的一种方法。那《金刚经》讲的另外一个偈子，那是《金刚经》是要破四相的，就是要谈般若的空性的。那众生都是在幻象当中迷失了自己啊，那四相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金刚经》是谈般若的空慧的啊，般若空慧要指向无相的啊，无相就是没有六，没有色声香味触啊，没有身住意灭，没有男相女相，一般讲无相就是无实相，无十种那个我们感知的那个相。所以在这个浅就是遮止啊，这个扫荡的层面来说，那如果你还执着那个相，若以色见我啊，就执着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但殊不知这个三十二相不等同于如来，转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你能说转轮圣王的这个色就是佛吗？啊，这个那因生也是生灭法，而佛是不生灭的，所以生灭的因生不等于如来。如果你拿三十二相和因生来求我要见我，它是不相应的，所以这个人就是行邪道，就不能见到那个不生不灭的如来的本来面目。这是从遮止的层面来说，但是你也不能豁达功，中道是你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同时你这个断灭见这个以无色见我，以无音声求我，那也是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的。所以谈如来的实相，他要离这个离一切相，同时又集一切法你不能光谈离的无相空的一面，还要谈不空的一面。所以实相它要空和不空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中道的关系。好，那就从不空的这个层面来说，那念佛就能见佛啊。金刚经是从空性的遮止的层面来谈的，净土宗是从妙有的建立的层面来谈的，它的宗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就要建立这么一个相，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之相，建立佛号的音声文字之相啊。那这个相是从实相里面升起的妙有的相，所以你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临终见到的阿弥陀佛，是我们跟我们念佛的宗旨相应的啊。透过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我们这个生灭的阿赖耶识放到了莲台上，莲台一闭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莲台是如来正觉的恩赐，在那里就诞生了我们的法身慧命。那我们的慧命从那出来，那就是无为法，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来的涅槃的那种特质。于是从莲花出来，我们见阿弥陀佛，能见和你所见全体的都是实相，全体的都是大涅槃的境界。这时候所有的音声，所有的颜色，所有的衣报，所有的正报，全体都是一真法界的境界。那就是情亦无情，同源种智，一切皆成佛的境界，大圆满。好，南无阿弥陀佛。